姐姐的人生进行式，我们又来到了下一集。
听说今天要采访的是一个很会算钱的厉害的妈妈。
对，
是。那我是邦尼，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主持人是 Amb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Amber。
所以听说 Amber 也认识这个我们今天要受访来宾，对不对？
对啊，这个精算妈妈，我非常佩服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会算钱。但也不知道会不会不会赚钱。
对，
待会跟他好好的聊一聊。
所以妈妈其实不要小看她，其实妈妈都藏了很多私房钱。耶、yeah, ，那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全新节目《姐姐的人生进行式》。今天有一个厉害的来宾然后这个来宾现在看了我一下，觉得很奇怪。好，我们今天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桌上也是很厉害的人气作家精算妈咪。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第一次被录影，天哪，我好害羞。
美女就是美女，不用太担心。
对对，真的不用担心，真的不用担心。那我们今天其实要来聊的一个主题叫做“妈妈找钱很有力”。
对，
所以其实大家都小看妈妈，其实妈妈其实都很有钱。
没错，妈妈都藏了很多自己的私房钱。
是啊，那今天我们一样有我，还有另外一个主持人。
好，大家好，我是 Amber。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聊这个主题之外，我们可能要先聊一下，就是老实说啦，其实我说我们的节目其实是40岁以后嘛，那40岁以后其实很多人的角色会有点不一样，有人可能是职业妇女，有人可能就是纯家庭主妇，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是职业妇女，但也不是妈妈，但她其实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就是做上班族，过她的四十岁的她喜欢的人生，不一定结婚或不结婚。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精算妈咪嘛，你习惯人家怎么称呼你？精算妈咪还是
Sandy Two就好了
？Sandy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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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OK。就是做妈妈这件事情啊，你觉得是你？很享受这个生活吗？还是说这个妈妈的这个部分是你自己有其他的想法？
做妈妈哦，很享受这个生活，我觉得我目前还蛮享受的啦，因为我儿子是一个很会撒娇然后很会撩妈的孩子。
很棒。
他一天到晚就跟我讲说，妈妈我爱你，你是我的仙女妈咪宝贝。我说哦天哪，就听了以后就觉得老公都做不到的事情，我终于在儿子的身上实现了。
珍惜现在这样，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因为其实刚刚那个我们帮你有讲到，就是这个主题是40岁以上的女性，其实我还没有40啊，就是38岁，差一点点40。我要稍微
澄清一下，所以你比较年轻，是我们三个主持人里面最年轻的。
我的小孩比较小，我结婚五年多才真的怀孕，然后这五年当中呢，有三年是在努力想要生小孩，然后生不出来的。所以其实我还蛮珍惜这个当妈妈的机会，然后她对我的人生来说呢，是一种祝福。然后也给我很大的转变，
所以听起来其实你很享受做个妈妈这样子的人生的感觉，对不对？
对。
那 Amber， 我知道其实 Amber 也是一个妈妈，
对，不过我儿子很大，我儿子今年已经高中了，
哇，差很多。对，
不过而且我是因为我是刚结婚没有多久我就怀孕，所以我儿子其实他是意外，对，突然蹦出来的一个小孩，然后我那时候很年轻，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当初我有一点点，一开始有一点点不知所措，想说我才26岁，
26，
我就准备要当妈了吗？好可怕哦！
26，
对，
所以 Amber 是26岁结婚，对不对？
不是，我25岁结婚。
天哪！
对啊，我就是结婚半年之后发现自己怀孕，
25岁，
对。
那
所以我
我大概29、30岁的时候结婚的，然后我真的小孩出生的时候是34岁多一点点，就还不到35。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的保险业务员一直跟我讲说，你忍到35岁的时候，你再生那个婆婆可以理赔。我说我忍不到那个时候，还差几个月。
啊，对啊，
我也是大概快30岁的时候才结婚。对，会觉得说，而且那时候会觉得说啊，30岁好像人家都说啊，30岁要。不结婚好像觉得要跨过那个门槛，总会是就想说啊，那还是30岁结一个婚好了。但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有很想要做妈妈这个角色，虽然我很喜欢小朋友，但就觉得做妈妈这个角色就觉得啊好忙哦，然后你的人生好像是为了那个我的小孩子而生活，所以会觉得做妈妈。 应该是以我的能力，我觉得应该没办法，我比较想要过自己开心的生活了。那所以其实两位做妈妈的人啊，你们觉得你们的人生看起来其实都像是你们预，应该有点像是你们预期的，对不对？算是你们预期的。
你说做妈妈，
对啊，做妈妈，
做妈妈是预期的啦，但是时间点不是。因为我其实晚了几年做妈妈，然后也是在我财务最不稳定的时候怀孕当了妈妈。
对，好啊，我是不一样，我是做妈妈比我预期中早，因为我本来想说我应该是30岁之后才会当妈妈，结果没想到我26岁就怀孕了。对啊，然后我结婚的很早，可是其实，如果没有小孩的话，我应该那个会先去国外读书吧。
哦，对，也是也是。那其实做妈妈，我想问一下两位做妈妈，你们看起来其实我们曾经有一集的节目有讲到，就是访问的来宾是于子妈妈，那她其实是家庭主妇，那她是后来小孩子稍微比较大一点点之后，她开始在用写作的方式在完成她的人生。那可是你们两位其实应该。Amber 其实是老板嘛，然后金算妈咪哦，应该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算是创业家，对不对？
算是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因为生了小孩之后，心态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之前的创业项目都比较
大，
对，比较大一点点，就是比较有规模一点。但是呢，自从怀孕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人生想要把自己的人生过好，不是只是钱，
对，
或者是我们在创业上面很多的成就感啊，或者是我的那个名片上面很漂亮的 title， 这些都不能让我过得很幸福。所以我后来有让我自己就要稍微转念了一下，现在的创业项目比较小，但是我现在活得比那个时候快乐很多。
所以其实你现在的方式其实虽然是还是在创业，可是你不会因为妈妈这个角色影响到你的工作，
是啊，
对不对？
我生完小孩之后做完月子就立刻上班了，而且我在做月子的时候也是我那时候在新创公司里面担任也算是营运跟财务这个角色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是我在产房，就是才生产完他们就立刻赖我说我坐月子的时候要来找我开会，所以其实我在坐月子，
坐月子你就在开会了，
对啊，
所以你哇你躺在床上就对了。
那个真的没有办法，
对，
因为 Amber 可能就知道，如果公司失去一个高阶主管的时候，他是公司运作上面会有问题，不是一个小螺丝钉我可以再找人顶替。
对，
所以我是坐月子的时候，那时候孩子还很小，躺在旁边，我就跟我的工作伙伴拍了一张我们正在开会的照片。
天哪，还好，我比较不一样，我是生小孩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上班族，而且是记者，所以我那个生小孩坐月子的时候，我日子过得还蛮爽的。
、欸。可是我很好奇，就是Amber 是一个记者，然后你那时候生了小孩，那你那时候还要跑现场新闻吗？
没有没有，我怀孕的时候我怀疑我儿子的怀孕，我在怀我儿子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是生态解说员。
你是生态解说员？
对，就是我一怀孕，我其实一结婚之后。我老公那时候就跟我说希望我先不要当记者，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先去婚纱公司，对，然后3个月之后就发现我怀孕了，然后因为发现我怀孕，而且其实初期的时候是孕期不稳，所以我就离职，但是我因为我离职我实在是闲不下来，然后后来是我大学老师说他刚接那个演讲协会的理事长，然后呢他就帮我安排去一个有山有水，
世界好小，
然后每一天每天都在听鸟叫的地方，然后那个度过我的孕期生涯，
超棒的。
对，
今天有秘密，真的觉得人生很小。我也是关渡自然公园的自然导览员，
真的哦，
也是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导览员，
对对对，
就是也是那种就是导览，所以哇，真的很有趣。所以两个角色不一样，一个是老板嘛，那一个其实现在是算创业家，对不对？
算是
一个创业家。
如果要定义的话啦，但是其实我比较像是斜杠工作者，因为创业家，我觉得创业家的定义，我们要让他定义清楚什么样叫做创业家。
对，
因为其实像之前的工作，虽然说我是合伙人，但他的工作规模比较大。那现在的话，虽然公司登记的就是实质的是负责人或者是比较大的股东，但是意义在哪里不知道。那有的时候我可能我开了一间公司，我的定义是开公司吗？还是说我有在创业的路上，我在做这些事，我就算是创业了。所以其实我现在比较定义我自己是斜杠妈妈。那为什么要开公司？是因为你有想要完成的目标，需要用公司这个工具来完成
你的目标。
对，
那 我好像我知道精算妈咪的小朋友还小，对不对？
对，那你在
对刚满三岁，然后哇，三岁应该是最活泼的时间，
超皮。
对，然后我还听说你的小孩每次下班的时候都会，不是下班，下课之后他都会爬到你身上跟你玩。
对对对对。
那你这样子的过程中，你在创业或者是在工作，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的方式吗？或者是工作的一个形态吗？
工作形态是一定会影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适应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因为必须要顾小孩嘛。比如他三点半就下课了，然后四点之前一定要去接到他，回来之后 我总不能把他丢在那边自己看电视吧，我还是要陪伴他，这才是我作为一个妈妈，然后我自己出来创业最主要目的。不然的话我们出去找个工作，或许如果对创过业的人来说，你会觉得当个上班族好像比较轻松，
简单，对，
简单又轻松，对，所以我觉得是初衷上面不太一样，我不会把它视为一个负担，因为其实在我一开始在怀孕之前那个状态是每天都追着工作跑的，反而是这个孩子让我慢下来，然后他让我去看见我要怎么样让我的生活过得更美好，然后还有我自己想要有什么样子的理想，而不是一直都是大家跟我讲说你要很厉害，你要当到营运长啊，你要股份多少啊
多少，
然后年收入要多少啊。我后来发现你把它拆解开来之后，它在我的生命当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它是生活必须没有错，
对，
但是呢它不是我生活的全部，甚至它可能只占30%，
对，而且它的 priority 不会是第一个，
对，我把它变成第一个的时候就会变成像我父亲这样子，因为我父亲 在我小的时候其实就是事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我们以前都会出去玩哦，野餐哦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父亲事业规模最好的那几年我们8年没有一起出去玩过，
8年哦，
对
哦，所以其实 我自己在观察，就是我觉得其实在职场上，我想每个人在职场上应该都会很有机会接触到，就是你的同事或者是老板，其实都他们有的可能就是妈妈的角色，
对对对，
可是我会觉得其实妈妈的角色在职场上的人，我都觉得其实第一个我自己的观察是时间管理能力非常的好，然后对于自己要的东西其实都会很清楚，因为这已经有点像是人生中的第二个东西，他想寻求的东西的一个目标的完成，所以我会觉得啊，妈妈超厉害，我就觉得妈妈超厉害。那你们是有时间好好睡觉吗？
有时间好好睡觉吗？这个就是跟另外一半怎么沟通的，有的时候把孩子让他去带一下，你跟他讲说现在先不要来烦我，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紧凑的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很心烦，这时候我就会跟另外一半讲说你现在给我一点时间， 我要去睡觉了，或者是我要去做一些我自己想要做的事。
可是会不会有一个状态就是说上班族可能还好，可是像 Amber 跟那个精算妈咪，因为其实你们有的都是老板的角色，然后也在创业，那你们可能在工作上花的时间很多，会不会有比如说在工作上时间花很多，那家人会有一些其他的意见出现说啊，你是一个妈妈啦，你应该要更花时间去照顾小孩或者是陪老公或者是做什么可能家族希望你成就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定位，不晓得你这边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你们两位应该都有这个问题吧？
刚开始
说你是好妈妈，
对，
你应该要做什么？怎么可以干嘛？一直每天都要想去做什么什么，要赚钱啊，又要干嘛干嘛的。对，
刚开始在家工作的时候，我妈妈会，就是其实我工作的性质，我觉得没有跟我老公比没有比较轻松，只是我在家里而已。但是呢家里面人就会觉得你成天都在家里啊，所以你应该中饭要你煮啊，
对，
然后衣服你要你晒啊，什么都要你弄啊，回来之后老公看到地板上面都是玩具，他想说怎么那么乱，我就想说老娘今天忙一整天，我没有比较闲我只是屁股坐在家里，
你是位置上班位置在家里，对不
对,
對,
對, 對，然后那时候心理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你会觉得好像刚开始在被他们念，我还没有办法跟妈妈沟通，没办法跟老公沟通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好像这个角色我也做不好，这个角色你也觉得我做不好，那个角色你也觉得我做不好，反正 我整理家里面没有我老公整理的好，我做饭又不好吃，然后好像
做饭又不好吃，这你自己陷了底，自己陷了底。
然后我妈妈也会觉得说，你怎么孩子也没有照顾得非常好？我就会觉得好像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可是当你把自己的定位抓回来之后，真的要把 真的要把定位抓得很清楚，然后跟家里面的人沟通我现在要做什么，那我会为了家里面付出 的角度在哪边，然后我会做什么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是需要沟通的啦。那也不要觉得因为这样我就不是一个好妈妈，我还是一个好妈妈，我儿子还会说我是妈什么仙女妈妈宝贝，对孩子来说我们都还是那个他心里面最棒的妈妈。然后不要去把全职家庭主妇的标准放在自己身上，嗯，那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那 Amber 呢？
我因为我是记者，我生完小孩之后我又重新回头当记者，然后因为报社记者还有一个好处是我们的时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对，所以我反而小朋友在小的时候，我反而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没有因为当妈妈这个角色有太在工作上面或者在家庭上面有比较不一样的不一样，但。刚刚在讲的时候我想到有一幕，就是我研究所学长呢从英国回来，然后我要跟他碰面，然后在跟他碰面的时候我还要带一个挤乳器出去，然后我跟他谈一谈之后他说对不起
我要借厕所
对我要去借哺乳室，我要 先处理一下，然后就说好，这一幕他十年之后他就说他永远记得那一幕
哺乳器这件事情呢，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刚生完小孩回去上班的时候我还是在同一间公司里面而且那时候也是高阶主管，我们要常常去面对像有的是投资人，然后有的是合作厂商所以挤乳器我是随时都背在身上然后还加上一个保冰袋，
对对对，
然后只要开完会之后呢，那场会议可能很重要，但是一开开了三个小时真的是奶很胀，
对
好像奶很胀然后我的合伙人又是男生，我又不好意思讲什么，我就只能说我们可以去一下 7-11 吧，好在现在的 7 都有厕所，
对，
所以我其实在仓库挤过奶然后在荒废的厨房里面挤过奶然后各大办公室的厕所再加上各个 7-11 的厕所都去过，
对
对啊，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应该觉得只要是女生女性老板的话真的要开始要为员工谋这个福利，因为其实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其实很多都是妈妈角色，
30人以上就必须要设
对，然后有妈妈其实要处理的不是只有工作的事情，还有很多是她可能刚刚有说什么哺乳啦，或者是有一些家庭的一些小状态啦，其实我都觉得妈妈的上班族还有创业者都蛮厉害的，然后今天我们既然破题叫做妈妈找钱很有力，对不
对
一定要来听一下到底金算妈咪到底怎么用她的方式去找了很多钱，然后做了很多很厉害很厉害的不管是课程啦，好像听说有课程对不对，
课程
然后出书哦，今天听说有一本厉害的新书要来介绍咯，对不对好，等一下会交给金算妈妈还有听说你出书做课程然后还是一些公司的幕僚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我是我不知道的
还有什么，
对
其实 大致上就是这样吧，讲师比较多啦
啊，讲师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我介绍一下我自
己，对啊，金算妈妈真的很会赚钱哦，
真
的很会赚钱，来我们来听一下怎么做。
因为其实 我一开始就像刚刚那个 Bunny 跟 Amber 有讲到，就一直都是在新创公司里面工作，然后我自己也创过业，但是这个项目呢是去年 COVID-19 的时候，因为公司是线下产业，所以那个时候公司缩减之后我就自己出来独立做了这个项目，但我发现我的生活从此之后改变那时候有一点点恐惧，因为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就是独立创作的角色我没有伙伴，
对，
就只有我一个人，从头到尾都只有我一个人，不管你是在做企划在做行销在做销售在做任何的规划课程甚至录制剪辑什么的，就全部都只有
你一
个
人
那以前你知道做习惯惯老板都马上弄一弄就说哎、欸，这个谁
对对对对就这个谁
突然之间是全部都是一个人的时候，首先我觉得要先盘点一下自己到底能够做什么，然后我还有什么能力是缺乏的，然后再来就是不管什么机会都去尝试我一开始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是都是免费的，甚至我写专栏啊然后写演讲啊这些只要有机会找我就算是免费的我也去做，然后去公益场做了蛮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曝光，然后为了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能讲什么，所以我没做过的事情我就算再害怕我都会先答应
所以听起来妈妈你的角色的创业者可以看起来就是任何机会你都会好好把握，
是啊，首先
要先盘点一下，然后盘
点
自
己
的
能力因为如果你没有能力你答应了那是对对方不负责任，
也是
对，所以我虽然是害怕但是我大概 接到需求的时候，我大概会知道，我脑袋里面就会盘说，哎，我可以做些什么，我的角色要 fit in 在哪里，嗯，我自己大概会很清楚，然后我再去尝试看看。
嗯嗯，那好像 Amber 跟金钻妈咪应该也认识了一段时间，对不对？
对，
那不晓得，哎 ，Amber 跟金钻妈咪这边啊，从认识之后，然后哎，两位妈妈这样子的部分，就是都是其实都在创业了。那不晓得你们这边的看法，还有就是你们在应该也有一些相关的合作，
对。
对，那不晓得 Amber 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跟金钻妈妈先聊一下，可能在创业这件事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经历啦，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一些想法。
好。因为我这是我第三次创业，然后我跟金钻妈稍微不一样的事情是，我之前我也当过 freelancer， 但是我当 freelancer 的部分是我是从 我的 freelancer 是朝做成产品，所以我只要有一个机制去 run 了之后，它就会比较轻松，轻松一点点，对。然后我这一次创业，因为真的就是创业，因为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的架构，然后就比较多的人，但因为我小孩，珍惜你现在儿子很黏你的时候吧，我儿子现在是
现在都不理
我，我儿子现在都不理我了。还有那个约会还要说你要提前约，那个我很忙，我有自己的人生。我儿子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我妈为什么那么黏我。对啊，但你在谈你的创业啊，因为现在毕竟是小孩子小，
对，
所以你的时间会比较碎片化，你只能在你的碎片化的时间中去 run，但是当你的小孩子比如说真的进入小学，他比较日常的生活比较稳定了之后，你觉得你对你自己 的 career 的描述会现在的图像会跟现在不一样吗？因为
当然不一样啊，
对，因为还有三年
很快，
我觉得这都是阶段性的，就是你知道你现在能做些什么，像你现在的时间分配，因为我刚刚看到题目上面还有一个是怎么样去做平衡，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没有平衡这件事情，你只有知道你现在要
没
有什么适合的是什么，
没有平衡这件事，反正就是先往下走就对了，
对
对
对, 對，
就是抓重点了，
对，所以我才会开始就是跟朋友成立了一间公司，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女性的支持性的平台，然后因为它就变成像 Amber 刚刚讲的，它的机制做出来以后，它就可以 auto run，我可能就不需要靠我的时间来赚钱，也不需要靠也不需要靠劳力啦，应该是这样说。然后我希望可以变成一个支持系统，跟好说在做的事情有点像，只是我们 focus 的族群不太一样。对，
所以是一个希望你会做一个系统出来之后，它就会自动产生可能金流啦，这个部分。
而且我是希望它可以支持到大部分想要创业而且有能力的妈妈，那也是朝我的路径去走。为什么我会用这个系统，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走这个路径，演讲啊，开课啊，线上课程啊，那我觉得开线上课程我自己摸索了很多，然后也花了很多冤枉钱，那如果说我已经知道这个路径在哪的时候，对，我就可以去帮助一些人，或许这些妈咪们没有办法从上面真的去获得什么什么被动现金流多厉害，那我自己的愿望是我可以在可能在这几年内吧，三年内我可以帮助50到100个妈妈，至少帮他们赚进现金20万。
20万，哎，蛮好的。记得如果喜欢想要赚钱的人，记得一定要跟随着。
这是我自己的目标，因为我自己觉得一般素人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他不需要变成一个
很
厉害
的
导师或是角色，他才有办法做到，不一定。那为什么我会设定20万，是因为他就是斜杠收入其中一个，就是他的 picture 里面其中一块，所以这个妈妈她必须，她如果她要有一个完整的地图的话，她的斜杠的其他的环节，她必须要有能力去完成，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变成很好的伙伴，变成社群的形式，然后我们来讨论怎么样去完成她整个 career 的图像，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很棒啊，就是也完成你自己的梦想，也帮助到别人。可是为什么你之前会想要做跟家庭理财这件事情？
跟家庭理财有关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我的听众的话，就听过我的故事，就是之前家族企业嘛，然后创业嘛，都是大的资金下去做的。但是你的大的资金如果没有管控好的话，很容易它一夕之间就归零，而且这个只是你一百万跟1000万跟1亿其实是一样的。你亏损100%，1亿就是1亿，1000万就是1000万，100万就是100万，
对，
很可怕。所以其实这个不是大家可以就上班族可以
去
一般上班族可以玩或是可以想象的。
对
对。
所以后来呢，我自己就因为有那段过程，就是归零的过程，我都说我是富二代。 就是 minus
的富二代，
富二代，所以我自己更去寻找说我要什么。其实我有过很恐慌的时间，然后那个时间是我连去便利商店买东西，我都觉得，嘿，为什么现在这饮料这么贵？为什么这早餐这么贵？对，然后我把我自己的账记到一个巨细靡遗，因为我可能我要还的那个钱就是比一般上班族一个月薪水还要再高了。
懂。
所以我自己就会去把我的账算得清清楚楚，然后就这样过了三年的时间。然后我忽然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不管你是创业也好，家庭也好，你们如果没有管好你手上的现金，那我赚进来现金再多，它都不是我的。
对，
没错，
对，真的。
所以我才从这个地方为出发点。那一旦我的手上的现金管理好了，我就知道我的安全线在哪里。
嗯，
在这个安全线之上，我可以去做所有我梦想想做的事情。
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我觉得不管是不只是理财啦，它可能看起来也像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规划。
对，
都是从小做起，当你把小事情做好，扎好根之后，长出来的大树就会非常非常的稳当。
所以如果上过我的课就知道，我会先问你，你想要达成的梦想是什么，再把梦想具体的把它变成一个数字。
很棒。那听说你11月吗？好像有一个有一个新书要出来了，叫什么家计力掌握家庭金流，对不对？建构逐梦安全，
没错。
哦，有点长。
有点长。
来，你自己念一次，来，你自己念一次。
家
家
计力
自己的名字，
掌握家庭金流，建构逐梦安全网。
哦，
对，这本书其实本来是今年七月份要上市的，但是碰到疫情的关系，然后封城，不是，我们没有封城啦，就是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面，然后出版社就跟我说可不可以往后推迟到九月，就推迟到九月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觉得内容很好，本来是要做单色印刷，然后他们又跟我说，我来做那个双色，然后封面给你用特殊色什么什么的，然后排版呢，本来他说什么日式排版，然后现在又变成特殊排版，就搞到现在还没出版。
快了，听说快出炉。
对，那我觉得出版社是他们是对这本书越来越有信心，所以他愿意投资越来越多的金额在这上面，从之前的就是单色印刷，然后帮我随便弄个封面，到他审完所有的稿之后，他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好。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还蛮有成就感的。那这本书里面就会告诉你，在所有的家庭金流里面需要的妹妹嘎嘎还有心态，我觉得
还有很多故事。
对，心态很重要，
心态跟
心态决定很多事情。
然后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真的，都是真人真事，是从我朋友跟听众朋友的故事里面去稍微改编了一下。我就是男女啊、行业啊、金额啊，这种可能背景都有所改变，可是是大家在家庭里面都会遇到的事。例如说我跟公公婆婆要怎么样去要怎么去讨论，那种叫什么，有一点像家里面不是
公公婆婆，
公公婆婆一定会牵扯到，
为什么？
对啊，
有点听不懂。
你听不懂对不对？
对，听不懂。
像我自己为什么我最近就是比较努力的在赚钱，也是因为我公公他现在在化疗，所以他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家庭。
哦，
然后有些可能是
每件事情都会啦，
对，有些可能是亲戚来借钱的，或是有的人就觉得说，哦，我先生现在的工作很好，所以我不需要去管家庭现金。但他的工作收入很好，不代表他的账务理财的方面很好。
没错，
他有可能就是每个月进账100，然后出去110。
对，有可能。
你说投太多的，
其实很多人这样，
真的都股票投太多之类的。
对，然后我也有讲过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就是他先生自己原本是创业者，然后他的现金也是还蛮稳定足够的。然后但是呢，直到有一天他才发现，他先生跟他讲说他们家要被法拍了。
所以他最后一刻才知道。
这是真的故事。
对，我对这个故事有印象。
因为他们家已经亏损了三年，只是他先生都是用银行借贷的方式，然后让家里面的现金看起来好像我每个月收入都 很不错这样子。
哇，听起来很精彩耶。
对啊，
对，我觉得这些妹妹刚刚会提醒你说为什么我要去做好家计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个提醒啦。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方法跟工具的使用，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一步一步怎么做的话呢，它直接是连接到我现在的理财入门课，它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只是理财入门课会告诉你每一个步骤该怎么做，然后会有表单跟表格让你一步一步填写完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
听起来很精彩。那你会推荐什么样的人要看这本书？
这本书哦，其实帮我写推荐序的还有 Amber，
所以对，有看完了。
对，
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什么样子的人？第一是准备进入婚姻的，
然后准备进入婚姻的
非常重要。他的书真的非常精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家计理财，它其实最根本的是夫妻之间怎么沟通。
对，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其实是。全职家庭主妇 更需要看，
因为、全职家庭主
妇，对，全职家庭主妇比上班族妈妈我觉得 更重要，需要看这本书。还有其实就是家里的，如果你是掌握家里经济主宰权的那个女人，你更需要看，因为其实妈妈就是家里的 CEO，
对，妈妈就是家里的 CEO，
所以妈妈是家里的 CEO， 所以你一定她的金算妈的书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好好的去盘整自己家里的资源，去做一个更有效的应用跟发展。对，其实里面技术环节没有教太多，对，有一点点，但没有教太多，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思考逻辑，我觉得真的讲得非常非常好。
耶、所以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书。 对，那哪里买得到？
哎、应该各大通路都买得到。
那会有办签书会吗？
我不知道。
好啦，超佛的。
对，因为我看完那本书，我就跟那个编辑说，这本书一定大卖。一定大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市场前景机会的。
其实我那时候在写那本书的时候，写一写，我也去跟我的总编辑讲说，如果说我前几年有这本书就好了。他说你有这种感觉就对了。
是，对，
就我在遇到这些困难的当下，我是到处去找方法的。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有这本书，我就已经解决我的问题了。
对，
所以他其实听起来，除了他看起来也有点像工具书，对不对？有故事，有工具，
有方法
对不对？对，所以其实是一本应该很棒的书。好了，不管男生女生啦，或者是家庭主妇，我觉得都很适合可以来看看这本书。而且我相信下一次采访到他就是畅销作家啦。
对，
畅销作家。
看我今天头发这么乱。
依然很美。
对，依然很美。而且我们其实，我跟你讲，大家我们在录这集节目之前呢，因为我们以前还是有同步录音还有录影。
对，
我们其实金算妈妈有没有发现大家她有化妆哦，虽然大家现在听不到，但还是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影片。应该她今天的样子。
你这样讲我很害羞，因为我刚才拿把你的化妆品在那边弄把黑眼睛涂掉。
好啊，所以其实Amber， 所以你觉得如果以你来定义这件事情，你觉得妈妈找钱这件事情啊，你如果会怎么定义这件事情？妈妈找钱这件事情，
其实妈妈，我刚刚说的，妈妈就是家里的 CEO， 所以CEO 这个角色，如果是放在家庭里面，他不见得是真的要去创造，去赚钱的那一个。
对，
但是作为一个 CEO， 其实是把家里的钱去做好一个清清楚楚的规划，然后做完清楚的规划以后。不管你是借着投资，或者是再借着一些其他的方式，去让家里的财务状况是个可控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毕竟是家庭，所以家庭里面这个稳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呢，快乐的妈妈，通常家庭就会快乐，
没错，
然后
小孩就会长得好，而且小孩又会很幸福。
对，然后呢，家里的财务状况，你不用很多钱，但有余裕，那个这个家就会朝向一个正面的状态去走。
没错，
你想要说什么？
没有，我没有想要说什么。
对啊，
执行
讲。我没有想要说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妈妈这个角色，如果说你套用在公司的话，比较像是人力资源的管理。
哦，就是人力资源管理。
对，你必须要管理公司所有现在拥有的资源，然后还有先生、小孩以及他的各个角色，
没错没错，
各个角色。那当然财务也是当中很重要的一块。像刚刚 Amber 讲的，有余韵的时候，像我这次就去台南玩了5天。就是它就是可以让你的家庭氛围，也就是我们在说的企业文化越来越正向越来越好的其中一环，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环，尤其是在家庭。那如果你把你的先生管理好了，你就叫他出去赚钱，然后把
你的先生管理好。
对。今天我也有听众朋友问说，我先生都不在意这一块，但是他是家里面的经济来源，我要怎么办？然后我就先教大家先学会撒娇，
先学会怎么样把老公的钱到我身上。
先学会撒娇，然后呢把先生抱到
这看起来可以再开一集，如何学会撒娇把他的钱变成我的钱，
如何抱住男人，这样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要知道现在家里面的财务状况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我掌握好就好了，不要让他变成说像刚刚我讲的那个朋友，真实存在的朋友已经三年亏损了，然后先生的钱居然是银行借来他都不知道，
这很恐怖，非常恐
怖，这很恐怖。
对
对，所以今天的节目其实很精彩，但是节目精彩之外呢，想要知道更多的，记得一定要去买《计算妈咪》的书。Yeah, 你自己再讲一次你的书的名，
掌握家庭金流，建构逐梦安全网。
哎，
好长哦。
对啊，这超长的，没关系，没关系。不止，大家还是可以用搜寻的方式，应该查得到。
主标就是家计力啦，
家计力
现在还没上市，所以我会把预购的连结提供给两位，帮我放在 Podcast 的。
耶、yeah, oh,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买哦，保证花一点点钱就帮你赚大钱。对不对？花一点点就赚大钱。好，我们的姐姐的人生进行式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是 Bonnie，
我是 Amber，
还有来宾
金算妈咪。
嘿、hey, ，大家希望下次见的话，那请大家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喽。谢谢大家，拜拜。